马阿姨又要去练功了。无论寒暑，每天清晨，马阿姨总是带着一本转法轮到附近的练功点上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，几年如一日，从不间断。不知是谁最先叫起马阿姨这个称呼，但实际上这位马阿姨并不名副其实，因为她已经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了。可是看着她轻盈的步履和容光焕发的脸庞，我们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在心里给她减了20岁，脱口而出马阿姨。对于这样的称呼，老人们都会感到很欣慰，对于马阿姨来说，她更有着另一番深意。因为就在几年前，她还曾经是百病缠身、精神状况极差的不折不扣的老人加病人。
这是我的药箱子，这是我的生命，我的药就是摆在这里头，而且我的药不放在这里头，我都藏在了比较最安全的地方。我到时候拿出来吃过一段以后，我再去开这个箱子啊。所以我儿媳妇来了以后，我儿媳妇说，这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啊，那么藏在这儿，藏在那儿的，藏着放。神经内科主治医生给我的诊断，红血球、红细胞积压，这个你看，我420，
我
正常的那是40到
51。
以前我的气色是非常难看，身体虚，每天要吃人参，不吃人参说话就没有底气，说话说多了那时候脸臭啊，神经都臭，要说话说多了话那牙关都紧，那个就抽得很厉害。抽到最后最厉害的是我跟人讲话，熟人讲话我得把脸捂上，那我越有生人的话，我就是说他就越那个抽得厉害。
看来对马阿姨的病，医学专家也束手无策。马阿姨认为她这一生就要与这些瓶瓶罐罐为伍了。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马阿姨接触了法轮大法，她的生活从此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我从来没想到我这个病还能治好，我有10来种病，都是慢性病，但是我修炼法轮功以后3个月，师父给我调整身体，一下子刷就从头顶上下来。当时我不这个刷下来以后，我就全身轻松，从来没有过的那个愉快，那种心情，那种全身轻松，从头到脚。修炼大法以后，使我整个变了一个非常幸福、非常乐观、非常健康的人。以前我60岁的时候，人家说我像80岁，现在我80岁了，我身强力壮。
马阿姨的经历听起来可真是神奇。而且据了解，在法轮功的修炼人群里，像马阿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一练法轮功就可以去病呢？对此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他的著作《转法轮》里是这样论述的：我这里不讲治病，我们也不治病，但是真正修炼的人带着有病的身体，你是修炼不了的，我要给你净化身体。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。我们强调一点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这段话道出了修炼过程的一个真理，那就是无求而自得。你没有追求治病，只是想要修炼，做好人，做更高尚的人，符合了宇宙真善忍的法则，你就自然居于道中，病不治而好。相反，如果你追求治病，因为想治病才走入修炼，这就是不真，这就和真善忍的原则背道而驰，你的病也不会好。下述马阿姨的经历就是对这一法理的印证。
那你在修炼法轮功之前，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有治病的奇效呢？
没有。
那您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？
我是有一次我回国呢，有个人送我一本书，《转法轮》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听说这本书很好，那么当时我就跟他谈了一些
我对这个书的让他介绍我这本书，他谈了以后我就提一些问题，因为我原来我是信佛的，那么越谈呢越深入，那么我就对这本书呢我就越来越感兴趣，那么一直到我当天晚上我就是连夜看这本书，我读读读读，我是觉得这本书是非常好，我就心里就马上就觉得亮了亮了啊，那么我也觉得这本书是我多少年之要找的，就是我以前呢我想老想找到能够使我修炼的一本书，或者找到名师，但是我看了一些就是买了一些经书，我看了以后都没有具体叫我怎么样修炼。
法轮功既然是佛家修炼大法，其法理和修炼原理必然有许多超常之处，例如转法轮中谈到吃药和修炼的关系，指出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，但在修炼的过程中会有消业反应，也就是师父给修炼者净化身体的过程，期间是否需要吃药由修炼者自己把握。马阿姨正是基于她对法轮大法法理的理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
拿起药丸我这个心就来了，你是相信师父，你是相信药丸，哎呀我这个心一起的话，把药丸把那个瓶子我就使劲往桌子上一放，我就不吃了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的，这个心一下子我就不吃了，不吃从这以后啊，大概有个十天左右我还是很难受，但是呢并没有说像平常该吃药没吃药比那还难受，没有。那么我也就不管他了，不管他了，就有这么一天，这么一天我就在从这个屋子里头走过来到这个地方的，走到这方我就突然间从头顶上哗唰一下子，本来我的头啊是特别难受，脑动脉硬化从40岁开始，所以特别痛苦，又紧又胀又闷又压又觉得黑洞洞的，终日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一下子唰一下的话，所下的这一部分，哎呀那个轻松啊那个亮啊，整个的感就是不同的感觉，那个舒服，那就皮是皮肉是肉骨头是骨头的感觉，以前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么难受，然后一直下来，从那以后一直是现在一直这样，那么以前那种痛苦那么难受的话没有再出现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马阿姨的去病事例只局限在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，李洪志老师在传法的初期就对这一点做了清楚的阐述。那么是否相信法轮功去病的奇效，放弃医疗手段治病的人就是真正的修炼人呢？当然不是，法轮功是修炼，净化身体只是为修炼做准备工作，而修炼的实质是要依照真善忍的法理，时时摒弃自己不好的思想和行为，努力成为更好的人更高尚的人，这一念对于修炼的人来讲差了一丝一毫都不行。
比如我的家是个八口之家，那么儿媳妇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住，两人的性格不太一致，她比较外向比较急，脾气急，那么开始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我就很不适应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常常师父叫我们就是说要修炼真善忍，那么在忍字上，那么说我那时候我也觉得我应当忍，按法要求，可是呢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为了就是保持我们的家庭和睦，我表面上做到了忍，可是我内心呢很痛苦，那这样的话呢憋着忍，所以这还不是真正的忍，师父让我们不能憋着气有顾虑的忍，那不是修炼人的真正的忍，那这样我慢慢慢慢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忍是不对的，那么逐渐向内找自己， 那么师父让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找自己，嗯，那么找我就在想我什么地方不对了，那么我又发现他的优点，他有很多的优点，那么我为什么就平常有的时候扭曲心理就看到他的缺点，嗯，那这就对修炼人就不应当这样做的。那么慢慢的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心就正过来了，我就也没有什么中间这个隔阂，因为我很真诚的对他，那么我就是慢慢的也就是纠正自己这个正，什么时候随时对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正面，那么我对他真心出于内心的同情他，就觉得他这样的个性给他带来痛苦，那么我就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不要急不要急，我内心呢也是一样的，那么他在说什么呢，我也不再用常人的心去计较你对呀我不对呀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他现在对我也很了解，我对他也很了解，所以我们互相之间都很关心。
修炼的人没有个人的敌人，在修炼的道路上要战胜的就是那个不完善的有各种贪欲执着的自我。李洪志老师在法轮佛法新加坡讲法中讲到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，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，真心的为别人好，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，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，他会被感动的流泪。这就是善的力量，他越是纯净无私，他的力量也就越大，冰山在他的面前也会融化，邪魔在他的面前更会胆寒。马阿姨正是抱着这样一颗赤子之心，向亲朋好友，向陌生人，向中国人，向外国人，讲述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、身体的变化、精神的升华，为的是让有缘人不要错过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，也为了更多的人能够辨别真伪，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从而生出正念、善念。
通过我自己的体会，我觉得应当我的亲朋好友，我认识的人，我应当让他们也知道这个公司多好。我有亲戚在国内，那么他是癌症，是乳腺癌，手术的时候就已经是转移了，那么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回国的时候，我到家乡去看看他，看他那时候精神状态是非常坏，脸色灰白，还浮肿，他自己的就是说就等死了，那么别的亲人这样，但是等死呢，他就是最大的痛苦，他把自己已经是就不管了，反正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他最痛苦的是他的小女儿，他舍不得他的小女儿，他就是经常就考虑他小女儿，他走了以后小女儿怎么办，怎么生存，怎么活，怎么痛苦，每天他就是说整个家庭就是过着阴天痛苦的日子，一天挨一天。那么我想到他，我决定回国向他弘法，那么办就是说师父录像办了九天弘法班，他很这个就是我要向他介绍这个法轮功。那么他们因为我以前的身体情况他们也看到过，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变化，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功对这个法很信。那么他九天班他一直坚持，坚持完了以后他就找到练功点去练功。等到下次我第二年我再回国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看到我，哎呀那个笑得开心，那个笑得那个那么从里往外，哎呀我一看见他，我就是心里头有时候特别的感激动，又觉得你这半年来变化这么大，比如说我坐飞机，在飞机上面或者在候机室， 我从来也是尽量的，我找机会我要去接触能说中国话的，外国话我说不清。我只是很简单说，但是做不了这个工作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在飞机上碰到美国人，我的旁座是美国人，那么我也问他，我在读这书的时候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看都没看过这本书叫转法轮，我说你注意一下，将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要读这本书。
马阿姨又要出门了，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而言，在经历了无数沧桑之后，在家含饴弄孙是人间最幸福不过的事了。然而马阿姨却舍弃了很多这样的天伦之乐，在烈日下，在寒风中，不遗余力地向人们讲清真相。或许生活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物质的享受或一时的幸福，或许对于此生后代真正的慈爱与负责，并不是物质上的给予，而是给他们树立正义、勇气与无私的精神典范。马阿姨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和存在的价值，那么您呢？